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那我们会读，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知道威斯特这个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呢，是说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答案呢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那直到这个永远。就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弟兄姊妹，这是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信仰。但是这个不是纯粹只是一个信条，停在我们知识上的信条，它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知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那这个有血有肉的，那这种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从谁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呢？那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那保罗我们看见，从他的书信里面，从他的服事的里面，他一生呢，我们看见他就是荣耀基督，然后就活出喜乐。所以因此当他在写信那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告诉这个教会说他目前所处的境况。所以因此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那保罗在这里写信，那盼望他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他坐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那福音的这个兴旺。所以因此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义的全经和持义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他不是在这个地中海的海边在那里度假来写这封信的，而是在监牢的里面，在监牢的时候他写了那这一封信。这是保罗的处境。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坐监呢？那在这里因为是为基督的缘故。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为着基督，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被关在这个监牢的里面。那就让我们看见，不是每一个苦难那都是有意义的，有些的苦难是人自己制造的，有些苦难是人自己犯罪选择犯罪的结果。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需要悔改，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要更新。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的苦难是为着基督的缘故。那为什么为着基督的缘故呢？因为这是他的信念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那就有益处。那这是保罗的信念，所以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他自己的信念是为什么？为着基督的缘故，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样的益处呢？那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进一步那详细的讲，不过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提到什么？我们一起读。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那这里他提到了，就是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还有就是我要得着基督。 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得着基督，你认识基督，你在基督的里面，那就是一个有益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所以当我们有了基督，那就是有了一切了。所以因此呢，保罗认为说在基督里面，那这是对他是有益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也不是停留在他的思想的里面，因此他要做出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他说，无论是生那是死，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因此保罗当他认识基督，他知道跟从基督，那为基督而活是有益的。所以因此他怎么样，他就一生的里面，不论是生那不论是死，他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用了这个显大这个字，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这个显大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放大的意思，就是把它给放大的意思。那弟兄姊妹，那我们看见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他是完全的。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人都是很渺小，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放大它。就好比说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我们看见这个星球，那这是比我们地球还更大的。那我们在人在星球的面前，我们都是很渺小，连灰尘都不如。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放大，能够拉近跟它的距离呢？就是用放大镜。我们要用这个放大镜，就能够把这个显微镜，这个放大镜就能够把它给拉近这个距离，能够放大。一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放大基督。所以因此呢，保罗讲说，这个放大就是指放大基督的意思。那什么是放大基督呢？那弟兄姊妹，那第一就是让基督的教导、爱和救恩来贯穿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知道主的教导、主的道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主的爱、还有主的救恩，使我们贯穿了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活出那主的爱，那活出这个救恩的见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透过圣洁的品格和行为，那反映基督的样式。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朝着同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追求生命能够更加的圣洁的品格，那圣洁的行为来反映耶稣基督。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信心跟盼望见证基督的力量。信仰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我们怎么样的彰显这个力量呢？活出盼望，活出信心，来地上来见证那主的荣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使更多的人认识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怎么放大基督，就是传福音，能够带领人来相信主。弟兄姊妹，这几点让我们都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活出让基督的爱跟救恩贯穿他的生命的。他的生活里面，他靠着主，他过一个圣洁的品格的行为，来彰显基督的荣美。他是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虽然在监狱的里面，他也见证了基督的能力。还有他在艰难的里面，他仍然还是关心人的灵魂，他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就是从保罗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当我们放大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喜乐。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秘诀。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我们放大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呢？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呢，你的自我就会变成很小。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叫不论是生是死，那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这里说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保罗说基督借着哪里来彰显？借着他，借着那个我来彰显。那我们知道这个我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人的自我是很大的，所以按照人的本性，我们知道人总是喜欢放大自己。那按照人的本性，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人要高举自己来传扬，或者是传扬自己的名。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当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很自义的人，所以他是这种立法主义的这种的精神，法利赛人主义的这种的精神。所以因此呢，他遵守了律法，他很自义，所以因此他逼迫教会。那我们看见在当时，我们看见他的整个生命的里面呢，就是骄傲的生命，所以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己，那传扬自己。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我那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算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对付那个老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当我们放大这个我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就变得很小了。当我们放大自我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不会快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无法喜乐的一个原因，因为人总是把自己那看得比什么都更重要，所以我们很在乎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当别人冷落了我们，或者是人批评我们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就里面就这个忧愁。所以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当人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就忧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总是爱喜欢放大我们自己，要以自我那为中心的。所以因此呢，当人拥有的时候，人感到空虚；当人失落的时候呢，人也感到这个焦虑跟不安。所以还有呢，就是因为人放不下自己，只看见自己的得跟失。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这个自我的这个需要的里面，以自我为心中心的这个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一个人不痛苦，一个人会痛苦，就是因为把安全感，这个虚假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不快乐了。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如果你打开报纸，你读，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明星，80多岁去世了。那这个人呢，他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嫁给一个富豪。那这个她嫁给一个富豪了之后呢，她内心里面是很痛苦，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她害怕她的先生冷落她，放弃她。为什么？因为她的样貌开始改变了，人会老嘛。所以人会老，所以因此呢，他一直想要为了要取悦他的先生，那他怎么样？他就用钱去整容，结果整上了瘾了，所以他的脸整到好像猫的脸一样，活到80几岁，结果后来就怎么样？他离婚了。离婚的时候虽然拿到这个赡养费多少钱呢？新币50几亿。不过他不懂得理财，那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把这50几亿给花掉了，到最后只靠救济金来生活。那这个人是一个一生里面是一个很痛苦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自我的身上，建立在自己的那个美貌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他的安全感，那当失去的时候，这个人是很痛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的自我，那我们看见当你放大自我的时候呢，你一定不快乐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知道，保罗说可喜乐的秘诀就是要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想显大。所以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你就变成很小了。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的喜乐的秘诀。第二个方面的是什么？第二方面是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呢，你的困苦就会变成很小。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照常这两个字让你想到什么？照常这两个字就是不管是顺境逆境也好，你总是把基督给放大，就是要放大基督，而不是在你顺境的时候你荣耀主，而是你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那保罗就是总是放大基督。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保罗他没有怎么样，他没有这个专注于自己的痛苦，虽然在监牢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聚焦在这个痛苦的里面，我们会很更加的痛苦的。那在这里保罗不是否定苦难，保罗也不是说这个苦难是不真实的，就好像异教所教导告诉你说就算连苦难也都是空的，不是。保罗说这个苦难也是一个活生生，是一个有血有肉，是会刺痛人心 的事情。所以但是保罗却没有把他整个焦点然后放在他的 痛苦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在受苦的时候确实很真实，每个人也许都有不同的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但是不要把焦点集中在痛苦里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困苦的当中就能够活出信仰的力量。信仰是有力量的，信仰的力量不是在知识上，信仰的力量是在你艰难的时候你仍然还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带来什么呢？这个力量有时候会转化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动力的。所以因此保罗在监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我们就看见对保罗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完全他没有想到的。虽然他有意愿想要到罗马去，当他想到罗马去，也许他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上层社会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他却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呢，在监狱的里面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在监狱里面的这一些罗马的这些的士兵。为什么？因为在第十三节说，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一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在监狱里面就是那些罗马的那些的这些的士兵。那在看守他的时候呢，就在那一个时候，保罗可能有机会就跟他谈福音是跑不掉了有时候你跟人家布道，那个人还会跑掉不喜欢听还会跑掉。不过你守在那里的时候，保罗也跑不掉，因为他上枷锁，然后这个士兵就在他旁边继续跟他传福音。或者有人来探望保罗的时候，保罗跟那个人谈福音的时候，这个士兵就站在旁边也听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看见神的灵感动，让这些士兵他们有机会呢听见福音。想想看，这是保罗完全没有想到的，竟然神引导他在监牢的里面，透过这种的环境里面把福音给传开。当士兵信主了以后，他也把这个福音带回到他的家，然后再带到他的周边的社交的场合的当中。你看见这个福音就这样的就广传的，这是保罗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因此他说，这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为什么？因为他活出信仰的力量。倘若保罗在监牢里面是很愁苦的话，他有可能有心情传福音吗？不可能。就算他有心情传福音，也没有人要听这个福音，因为口传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福音，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绝望的生命的话，你想人家会信主吗？不会。保罗他传这个得胜的福音，他也活出得胜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当保罗站在这些军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讲到福音的兴旺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一个军事的用语。所以因此这个兴旺的意思呢，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前进的意思，就好像打仗的时候，虽然前面枪林弹雨，但是他们不畏惧。一个有勇敢的军人，他就继续的向前，拿着盾牌继续的向前冲，可能会倒下来，但是不顾一切就是要继续向前冲。这是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在苦难的当中的时候，苦难没有把他击倒，虽然艰难摆在他的前面，他没有因此而丧胆，他继续向前，继续传福音，结果就带领了许多人信主。弟兄姊妹，甚至呢，当时的教会的信徒也被激励。所以他说，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福音广传，弟兄姊妹也被激励了，这个是保罗完全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因为关键就在于他活出那个信仰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怀着怎么样的态度面对你自己的处境？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也许你现在在经历挑战，经历艰难，也许你在困苦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面量，在困境的当中你又如何来这一个展现了你信仰的能力呢？弟兄姊妹，我们常讲的福音有大能的，福音是大能，神的大能，但我们要活出福音的大能。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有不少的人，那他们虽然在困苦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活出福音的大能。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弟兄姊妹，虽然他们有一些他们身体有疾病也许很少人知道但是呢，他仍然活出喜乐， 能够活出这个信仰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信仰那的能力不是只是在圣经里面，它是活生生的，保罗活出来的，你我也可以活出来福音的能力。那这个福音的能力有时候会超越了你的想象，你看见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受到感动，他信主了，有些弟兄姊妹从软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他的信心被激发了。所以不要小看你的软弱，你要看见神要借着你的软弱来彰显他的能力。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在罗马尼亚有一个牧师，那他在共产主义的一个环境里面，他遇到很多的艰难，他遭受了这些无神论的政府的关押打这个打压，那但是他毫不畏惧，他就在监牢的里面，他仍然传福音，带着喜乐的生命。那后来呢，他也带领了许多人信主，这个人也是后来这个受迫害教会之身的这个创始人。那当他在监牢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讲了一两段话，他这里说，他说我在监狱里我不曾孤单，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经历到的痛苦越大，我对神的爱和依赖越深。你看，当我经历的苦难越大的时候呢，我越是激发我对神的爱跟对神的依靠。然后紧接着他又说，苦难是可以忍受的，但神的恩典足以使我超越一切。他怎么能够凌驾在苦难上面，不是靠着他自己，上帝的恩典，神的能力让他能够凌驾他生活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生命，保罗的苦难，你看见为什么他在当他放大基督的时候，苦难就变成很小，因为神的恩典，他靠着神的恩典就能够超越了这一切。所以保罗的枷锁就成了神使用的一个工具。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枷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枷锁，但不要小看你的枷锁。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思想要如何，神要如何使用你生命的枷锁。所以在这困苦中，你活出生命的力量跟喜乐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也许你旁边的人就看见你的软弱，他信靠主。有些弟兄姊妹在软弱中，从你的身上里面得做激励。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生命的枷锁。那我们在我们的困难的当中，弟兄姊妹，不要让自己的遭遇成为束缚，试着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来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在苦难的时候，不要计较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或者计较在你的 那个困境的里面，你要走出来，你要思考，思考什么呢？我在困苦的当中，我要怎么样的靠着主荣耀神的名，我要怎么样的能够叫人得着福音的益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荣神益人。所以这句话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在困苦中学习荣神益人，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楚就会变成越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呢，人的批评就会变成很小了。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很能够难以喜乐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尤其是人性的邪恶，人会给我们恶意的批评，人可能会在背后嫉妒我们，或者是人身攻击或者攻击我们。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会遇到这些困难，不论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免不了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保罗也遇到，保罗的传福音的工作也不是一个很顺利的，他也遇到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这些艰难有些是从外面而来的，就是犹太人的迫害，那有一些是从里面而来的，信徒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必要的那些的困苦。弟兄姊妹，所以在因此他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还有呢就是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有一些是出于嫉妒纷争，他们是出于结党，是不诚实的，然后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教会的里面，在传福音的团队的当中，也有这些人，他们传福音 不是基于正确的动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有可能就是那些立法主义的基督徒。这些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保罗，他们不接受保罗传恩典的福音，他们认为说我们信主不够，我们还要加上遵行律法，可能是割礼。弟兄姊妹，后来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在针对这个问题，他说这不是福音。所以这些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基于那这个因为关心人的灵魂，基于神的爱来传福音，或者说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告诉问人说你要不要信主，他是告诉你说你要站在哪里，你要站在恩典的福音这边，像站在保罗这边呢，还是要站在我们这里。所以因此这个福音的工作那给保罗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所以保罗的心会受伤吗？或多或少是会的。他在监狱的里面他一定会很难过，因为这些人背后那不但不支持他，而且还反对他，那而且还是传的一个跟他不一样的那这一个真理。所以因此保罗怎么回应呢？弟兄姊妹，保罗在第十八节他说，我们一起读，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说这又何妨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保罗不被这个人的批评给困住了，所以他带着一种很开阔的一种的心胸，好像宰相的胸一样，能里面可以撑船的。所以人的批评在他里面就变成很小，那人的反对攻击在他里面就变成很小。所以也就是说他的心，他是靠着主，他的心胸是很宽阔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为什么我们的心胸很狭窄？当我们在放大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胸就变成很窄，我们容不下别人的批评，我们容不下别人的攻击，我们容不下别人在背后的一些的嫉妒等等，那就会造成很多关系上的一些的紧张，造成我们自己就变成活的就变成不快乐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天都一直在想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又吃不下饭，我们的生活就变成很多焦虑。弟兄姊妹，那保罗不是，保罗说他的心扩大，他可以接受，他说这有何妨呢？他说只要基督的福音传开了，他说我为此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意思是说我因这件事情我欢喜，我还要继续欢喜，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继续还要欢喜。弟兄姊妹，能看见保罗的心胸是很宽阔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去如何去面对别人的批评，我们如何不被人的批评给困住呢？你如何面对人的恶意的批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要向保罗来学习，学习什么呢？保罗从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第一，我们要经过反思，做对的事情不必害怕人背后的批评。当然我们要先反思，如果我们是做错的事情，我们做错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接受，我们要悔改。但是如果是做对的事情的话，那不必害怕别人背后的批评。我想这个信念我们一定要抓住。所以保罗就在第二十节他说什么，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所以他很清楚，他的信念很清楚，他知道他为着基督的缘故，他不是为自己，他从来没有放大自己，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好处来做这件事情，他所做的都是为主的缘故。所以今天你在教会服事也好，在你的生活的任何的一个圈子也好，弟兄姊妹，只要你为主而活，那可能背后有人就会攻击你，人家会批评你，会说了一些话故意来刺激你。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你要思考，只要你做对的事情，像保罗那样，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然后怎么样呢？只要凡事放胆，继续的放胆，继续的往前行。所以做对的事情不用怕别人的批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要接受事实，不管如何总会有人反对的，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有人接受也有人反对的， 这是肯定的。那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哦、人都接受的，不可能的事情。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神的儿子来到世上，都有人反对，那我们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保罗也是一样，做对的事情，那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人反对的。所以不能够带着一种完美主义的思想，你带着完美主义，带着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你会很痛苦。你会做一件事情，那大家就啊积极的回应，好，你做一件事情，那大家都接受你，都支持你，这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带着完美主义的思想，你一定会很痛苦。你总是要求每一个都是正面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人是不快乐的，理想主义的人是一个很痛苦的。我们不要做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人，要跳脱出来。顺便一提，弟兄姊妹，原谅我这么说，完美主义的人、理想主义的人，那是一个很虚伪的人。为什么？因为连自己都不完美，然后你却跳出来就要求别人完美，哪里有可能呢？你不可能。你看看你自己，你自己都不完美，然后你叫别人就一定要满足你的需要，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要过完美主义的思想，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可以接受环境，在一个有罪的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那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会达到你的理想的。那我们要学习第三个方面呢，要看积极的一面，别因消极一面在那里钻牛角尖。我们人很喜欢钻牛角尖，特别是在一些消极的这件事情上。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看什么？保罗说有人假意，但是总是会有人真心的吧。所以保罗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意思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假意的，一些是真心的。保罗不是只是看到这些假意，他也看到真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是的，有些人他们是真心的。那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如此，提醒我们有时候不要一件小小的事情上我们就把它放大，把一些个人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给放大了。所以当你一放大的时候，你就不快乐，你来教会你不开心，你看到那个人你也不开心。弟兄姊妹，我们要跳出来，不要只放大这些事情。我们要跳出来的时候，当你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人他是真心的，弟兄姊妹，还有积极的面是很多的。而且当你跳出来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那些不好的只不过是一小锥一小块而已，大部分还是什么，还是正面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被一些小问题给困在那里而走不出来，我们要向保罗学习。那弟兄姊妹，不要只在消极那一面来钻牛角尖。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将不会被问题给束缚，你便会有一个更加开阔的一个心态来看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开阔的心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心力去面对，去接受我们环境的种种的困难跟挑战。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就说什么，你看见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我知道这世界这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当保罗相信一件事情，当他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也不是单单靠己力，他也知道有人在为他祷告，教会为他祷告，在困苦中教会为他祷告，当然更有神的灵，就是圣灵的帮助。所以他相信一件事，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在原来的意思叫做 soteria， 这个字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获得释放，就是他们的祷告跟圣灵的帮助，保罗获得释放，从监牢里面获得释放。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灵魂得救。第三一个意思呢，就是健康的心态。弟兄姊妹，哪一个意思呢？我比较接受健康的心态。他相信在这些困苦的当中，为什么他能够喜乐？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教会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以及上帝的帮助，弟兄姊妹，他能够有更广阔、更健康的心态来看到问题。环境不健康，但是最重要，我们的心灵要健康。 所以有更广阔的心灵，不被问题给困住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他的生命的经历。那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超越环境得胜的这种喜乐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这种的健康的心态，广阔的心态来看到任何的一个问题，这样就是一个喜乐的。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活出生命的喜乐呢？记得在任何的处境的当中，我们要学会放大基督。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的人性的自我就变得很小，你不会只专注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要求别人对你。当我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就不快乐。弟兄姊妹，我们放大基督的时候呢，那个我就变成很小了，你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讲。第二呢，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你的痛苦那就会变成很小。我们没有否定痛苦，痛苦是很真实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把焦点聚焦在哪里，你要跳脱出来，你放大基督，问题就变成很小了。弟兄姊妹，第三个方面呢，当你放大基督的时候呢，别人的批评就变成很小，算不了什么。那只要你清楚，你要知道你做对的事情，你要知道你是做对的事情呢，你就不用怕别人的反对，而且不要带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啊，以为啊你什么都是很顺利的。那弟兄姊妹，总是会有人接受，有人反对，但是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一些否定你的人、不支持你的人，或者给你带来麻烦的人，你要把焦点放在那一些用真心服侍主的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把焦点放在好的身上，不要放在消极的那一面，更不要在消极那一面钻牛角尖。所以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活出喜乐的这个生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光照，得着帮助，得着建立。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困苦以及别人的批评，常常夺走了我们心中的喜乐。但是主啊，我们靠你，求主帮助，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学习怎么样放大耶稣基督。当我们放大主的生命，当我们放大基督的时候，主啊，我们的自我就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困苦就算不了什么，那别人的反对跟攻击也就不算了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希望我们在地上靠主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我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借着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